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四面倒数第二行三要解云，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我们从这段看起啊，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这一段话，也是说这一个法门的当机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呢，有许多人听了之后啊，有疑惑，而且疑惑的人很多，实实在在呢，这都是读经的时候太大意了，什么疑惑呢？这个地方讲，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成佛的方法，这个所得阿耨多罗三藐提法就是成佛的方法。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呢？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没听说过这个话出在哪里呢？其实就出在阿弥陀经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呢，都把这个这么要紧的一桩事情都疏忽掉了。阿弥陀经念了这么多年，不晓得这个事实。那么诸位看看，这个欧益大师的要解再看看云音法师、净权法师的，也是宝镜法师的，也清文记这个注解，你细细去研究，确实是如此。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也得到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就是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的精神光彩就特别好使我南尊者感到的时候这个清净那么多年为佛的侍者从来未曾见过。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跟诸位说明过，我们世间法里面常讲相随心转心里面喜欢的时候，这个相貌就很好看，特别好看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相貌就很难看佛的相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已经是殊胜庄严到极处了。佛再念阿弥陀佛，你想想看，他这个相貌当然是不可思议了这是理上、事上，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一句要不是欧益大师给我们点醒，说老实话，怎么念阿弥陀佛念一辈子也没有把这桩事情看出来这要经过高人点一点，咱们就明了了实在上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呢，确实需要高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往往当面错过了 啊，我在讲堂里面曾经说过，如果不是魏源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列在净土三经后面，我们不知道啊。净土三经跟华严是无二无别，这不知道。他这么一点醒，哦，我们恍然大悟。啊，仔细再看一看，确确实实，这个净土三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要不是印光法师把《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列在净土四经，成为净土五经，我们怎么样也不会发现的。《楞严经》上那一章啊，是一切佛法的中心，至高无上的法门，我们看不出来。啊，读《楞严经》的，自古以来不少祖师大德们赞叹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很少听说赞叹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很少人说这个。啊，这就是我们根性的不利呀，啊，往往当面错过。啊，印足这个这么一做呢，使我们就注意到了，仔细再看呢，这才真正发现，啊，大势至菩萨那一章经，啊，244个字，可以说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啊，不仅是净土宗的心经呢，是整个佛法的心经，真正不可思议。啊，不仅是释迦如来一代的心经，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心经。所以语言通章字很少，那个意思太丰富了。啊，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都出不了那244个字。啊，才知道这真正不可思议。啊，同样的，这个不是偶一大师给我们说出来，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释迦牟尼佛究竟怎么成佛的都不晓得。五浊卧室，世尊出现在世间的时候，也就是3000年前，这个世界已经叫做五浊卧室了。实在讲，那个时候的浊污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是不是真的有浊有污呢？这个浊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染污。卧是食卧，啊，什么染卧呢？食卧业的染卧，这着卧啊，佛当年在世确实有。啊，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的社会，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啊，像阿舍世王，这在《观无量寿经》讲的。啊，听了提婆达多的话，啊，搞了一次政变，杀父亲害母亲，造忤逆之罪。为什么造呢？还不是贪嗔痴吗？啊，这个就说明了佛陀在世的时候，诸卧是时有所闻呢，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啊，现在太普遍了，太多了。浊卧到了极处了，浊卧是阴， 灾难就是果报啊，所以这个世间能免得了灾难？东西方的语言都说这个灾难距离我们现在越来越近了啊，西方也有2000多年的这个预言，古老的预言，说1999年呢是世界末日啊，我们现在是1990呢，啊，还有9年世界末日就到了，啊，在他们基督教人心目当中，这个耶稣要下来要审判世人了，啊，诸位记住，还有9年呢。我们中国古老的预言说，这个世界要再重新恢复秩序，一般人民能够过到幸福太平的生活，大概是在公元2020年到2030年之间。啊，东西方这些预言没有经过商量啊，没有经过互相研究讨论的没有啊，居然几千年当中啊，他们这个推测相差不过20-30年，很接近啊，说明这个一段期间当中必定有很大的灾难啊，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无可幸免的，主卧到了基础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因，大乘经上常讲，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你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因，将来就有什么果报嘛。啊，这个是一丝毫迷信呢都没有。觉悟之极啊，那么再说一个实在话，释迦牟尼佛早已成佛了，哪里是3000年前才成的佛呢？那是表演装个样子给我们看看的。在《梵网经》上，他老人家说，他这一次在印度示现成佛是8000次了。那从这一句话来讲呢，释迦是古佛再来啊，示现成佛而已啊，但是他示现所含教育意义啊是非常的真实啊，这个是不可以忽略的，示现就是教化啊，就是教我们成佛啊，真正成佛的法门是什么呢？是念佛。所以佛示现念阿弥陀佛，才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念佛成佛了。他在视线当中把这一个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告诉我们了，不仅是世尊用这个方法成佛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要成佛通通是这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啊，这就奇怪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念佛才成得了佛呢？那不念佛就不能成佛吗？啊，在这里我们要告诉诸位同学们， 不念佛是决定不能成佛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大经里面说的，大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严经》上说，说宇宙万有的原理，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想想这个意思，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心变现的，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念菩萨就成菩萨，你念什么就成什么，那你念佛当然成佛了，你不念佛怎么成得了佛呢？念鬼就会变鬼，念地狱就堕地狱，念畜生就变畜生，这就奇怪了，哪有还有念鬼念地狱念畜生？有，你不相信？你看看现在很多电视啊、电影，啊，都化妆成那个鬼。你去看那个鬼，那些就念那个鬼，将来必定就变鬼。啊，你明白这个原理，你就晓得了。啊，念出生的，你看那个喜欢吃的，天天喜欢鱼，他就想鱼，他将来死了就变鱼。啊，赵子昂就是那个赵文明啊，啊，赵文明是宋朝的末年、元朝初年的画家，啊，字写得好，啊，他喜欢画马，画马天天想马，结果就变成一匹马，啊，那还是没死的时候啊，啊，他想马的那个形状，是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啊，走到他房间里。那是蚊帐，蚊帐一打开，床上一匹马，他吓了一惊吓一叫，赵孟俯则恢复原状。啊，原来他想马，不知不觉自己已经变成马了。啊，他太太看到了。啊，所以想什么就变什么。啊，因此，你要想成佛。你得想佛啊，你得念佛啊，你要不想佛不念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于是乎我们才真正明了啊，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呢、啊。幕后一条说深信因果，那个因果就是这个道理。相信因果之理，然后你才知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念佛成佛。啊，佛把这一个法门，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的法门，告诉我们。换句话，设法界一真庄严，你想成什么你就成什么。啊，这个权操在自己，不操在别人。观经里面把这些理论方法说得非常透彻，啊，这个大师之圆通章尤其是抓到了纲领，啊，一佛念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这是总纲领抓到了。啊，叫你净念相继，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相继就是不间断的。啊，这个秘诀都传授给我们，下面的问题呢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做法了。啊，所以这是果觉全体。啊，你问佛还有没有更秘密更高明的方法了？没有了。啊，这个最高深最秘密的方法都说出来了，都在这个经上传给我们了。啊，授予诸我众生，这个难得，我们生长在无著卧室的环境里面，啊，佛这样的慈悲 把究竟圆满的大法传授给我们，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这是说明这个方法之深之密，密是深密，不是秘密。什么人能够透彻理解呢？只有佛才透彻理解。唯佛与佛能究竟呢，彻底明了，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九界里面包括菩萨，菩萨里面包括等觉菩萨。换一句话说，即使是等觉菩萨，如果不是成佛力加持，他也没有办法究竟理解，何况我们凡夫。我们凡夫今天能够懂得这么一点，说老老实实的话，这些经论我们看得很多，听得很多，绝对不是今天第一次听到的。为什么过去听到看到的时候不觉悟呢？不能体会这个意思？诸位知道这什么缘故吗？实在讲，现在我们才知道。第一个，我们的善根没有发现；第二个，三宝加持的力量达不到，我们本身有业障障碍住了。现在一看，这眼睛都亮了一听呢就觉悟了这证明是我们善根现前，业障消掉了，诸佛威神加持我们得到受用。这是真的，这些理事实在讲呢都在无量寿经里面你们现在很多人无量寿经念了很多遍，我这一提醒你们就相信了，我说这话不是假话。所以如果不是过去是善根发现，现在三宝威神加持，我们听了看了也是打个马虎就过去了，不能体认也就是不能信解。可见念佛法门实是无上深妙之法，这句话我们现在心中相信了。无上没有比这个在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没有一法是超过念佛之上的，没有。一切经论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大小原始显密，没有一部经超过阿弥陀经为什么呢？如果有一部经超过阿弥陀经，那就有一法在念佛之上了不仅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没有一部经能超过这个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经典，也没有一部经超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 这样才认识这个法门，这个经典是无上深妙之法。不容易啊，真正不容易啊，这么多经典摆在那，哪个经第一了？你能找到啊？所以我们实实在在讲，非常非常幸运啊！怎么会在这一生当中一下就碰到这样殊胜无上第一法门？那么这个法门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成道，这个上根就是能信能愿能行，这个人就是上根。这就是前面所讲专戒上根旁及中下的意思啊，他还要学其他法门，还要读其他的经论，那是中下的，不是上根的。啊，所以什么叫上根？我们在这一段文里面呢，细细去体会。啊，直下承当这个人就是上上根，为什么呢？他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啊，还有什么根性比成佛更高的呢？更上的呢？没有了啊，这一生就要做佛了，这个人他不是上上根，谁是上上根啊？所以偶业大师这一段开示非常非常的重要。苏超云：故知念佛菩萨之父生于法身，乃至十地十宗不离念佛，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这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苏超里面一段的开始。念佛是讲念佛法门，菩萨之父是比喻啊，父母都是比能生的意思啊，能生能生佛啊，菩萨不念佛永远当菩萨成不了佛，菩萨要想成佛非得念佛才能成佛啊，不仅是菩萨成佛要念佛，九法界一切众生想成佛念佛就成了，念佛决定不会成菩萨成阿罗汉，不会的，念佛决定成佛啊，念佛如果成菩萨了与因果不相应啊，种瓜决定得瓜，种豆得豆，不会说种了瓜会得豆，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那个念叫心念呐，那就是因啊。所以诸位要是很冷静，细心检点检点啊，我这一天到晚动的什么念头？啊，这个念头是因呢，将来就有果报啊。这个关系很大了。啊，念钞票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念钞票将来变什么呢？钞票上有细菌的。将来死了以后都变成钞票上的细菌，那为什么呢？他没忘记他了啊，钞票不能生鱼啊，哎，他这个有细菌啊。念家值 这个你这个家没有办法离开它。那好了，如果你造的是善业，就又回到你自己家里去投胎了。啊，投胎什么？大概做你的孙子、重孙子了。啊，去给你的儿子啊、孙子做儿女了，就又投胎回来了。如果是出了家了，这出家人寺庙里头没有结婚的，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舍不得这个地方，那将来这寺庙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他就来投胎呀、啊，就做这个了。为什么？他舍不得这个地嘛。所以诸位同学要知道，心里头念什么，将来就变什么，这个太可怕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最殊胜圆满的是佛菩萨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念佛念菩萨，念菩萨就成菩萨，念佛就成佛。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你才会死心塌地的去念。你晓得我为什么要念，念了有什么好处，这才知道了。不念他就会念别的。你不念佛了就胡思乱想嘛。胡思乱想就造六道轮回的业因了。这是可怕极了的事情。所以莲池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这念佛是菩萨之福，生于法身。前面偶祖给我们讲，这是无上甚妙之法。身是甚深，妙是微妙啊，不可思议啊，称之为妙啊。乃至十地十宗不离念佛，这一句是华严经上说的。华严会上十地菩萨，从初地到等觉，实际上是十一个位次。说十地是个整数，好讲。这十一个地位呀，通通都念佛。十是初地，宗是等觉。从初地到等觉，都不离念佛了。所以今天有许多人轻视念佛法门，认为念佛了是自了汉，他们学大乘，他们呢摆出口号人间佛教，好，你去搞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也不错，来生再做人啊，但是问题啊，来生能不能再做人，那是个大问题啊！为什么呢？五戒十善要不能打80分，来生决定没有做人的资格啊！我们自己跟自己打个分数啊！五戒十善自己能打80分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那个十善里头是不杀、不盗、不淫，生三善。口里面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里头是不贪、不嗔、不痴。你能做得到？所以佛给我们讲的真话了。我们现在得人身的人，死了之后来生再得人身，就像手掌上的土在地下抓一把土，再撒到地下，指甲里头还有一点点，就像那样子。来生不能再得人身，像大地土，不成比例我们抓一把土，再撒到地上。手指甲都跟 丢到地下的，比一比哪个多啊？啊，我们自己来生能不能得到人生，自己清楚得很。啊，贪心重的变恶鬼，嗔恚心重的堕地狱，愚痴重的变畜生。所以贪嗔痴叫三毒啊，果报是三恶道。啊，这个贪心不管贪什么，啊，贪名贪利贪财贪色，不管贪什么，乃至于贪佛法也不行。那这佛法好啊，佛法虽然好，你贪心没断。啊，贪功德，啊，到处就做功德说贪的，啊。佛是叫你断贪嗔痴的，绝对不是讲换贪嗔痴的对象啊！你把这个意思搞错了，那你不能怪佛啊！你自己还是要堕落啊！佛法尚且都不贪，何况世间法呢？啊，这是世间许许多多人。对于净宗不了解，不仅是对净宗不了解，对整个佛法也不了解。才造成这么一个原因呢？为什么不了解呢？那就是梅芳西居士讲了，不读大经之过啊。我们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的时候，就是没有认真去读诵大乘，所以对于佛法不了解，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啊，正是莲池大师在此地讲的，何得粗心自足，不愿往生。啊，刚刚发心就自以为是了。啊，不愿意求生净土。啊，还有不少出家人呢，觉得做法师不错。啊，来生呢还做法师，他发这个愿，啊，他不求生净土。啊，来生能做法师吗？这我想呢，来生一定是做寺庙里头老鼠蟑螂的法师。哎，我说的话有的时候不太好听啊，但是句句都是实话。啊，拿着佛法欺骗众生，他决定堕三恶道。啊，有些人认为出家好啊，啊，生活容易啊，又有人伺候，又有人供养，又不要工作，啊，这个多舒服啊！啊，他不知道古德所讲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了道就是正果。就是要出三界，你出不了三界，你就得披毛戴脚还。啊，你要还债呀。那么你这一生有本事出三界吗？这是个大问题啊。啊，所以有很多人来问我想出家，我就警告他。啊，这出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你敢干呐？要说修行，修行在家跟出家没有两样。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放眼来看天下，修行真正成就的人，真正往生的人，在家多，出家很少。啊，你们要不相信的话，你稍微留意，你看那个出家人跟在家人死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死相怎么样。
就知道了，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啊。死的时候相貌非常好看，那是好相啊。死的时候那个面目很恐怖很难看，那是卧相啊。这个不骗人啊，这摆在我们面前的，谁也骗不了谁啊。骗人一辈子，最后啊那个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啊，最后一桌骗不了人的啊。我们看这个四十年来往生净土预知实质的啊，晓得什么时候走的，不生病的，坐着走的，站着走的，在家同修当中是时有所闻，出家里头没有看到一个。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啊。过去古时候讲修行出家人确实超过在家人啊，现在出家人的环境比不上在家人。从前出家人住在深山上啊，距离社会呀、比较有个远的距离啊，名闻利养的确不接近啊。纵然有信徒到山上去烧香，这个出家人见到信徒理都不理的，不会跟你讲话的啊。真是所以是言观鼻，鼻观心，他不理你的啊。寺庙里头接待信徒专门有知客司啊，那是他们负责接待的，不是负责接待的那些人的时候决定不会跟你讲一句话，也不会理你啊。那个时候寺庙自己有产业，生活虽然清苦啊，他能维持，不依靠信徒啊。现在寺庙没有产业，生活要靠信徒，那不巴结信徒怎么行呢？巴结信徒就是看信徒的脸色，决定不敢得罪信徒，这个生活过得多苦啊！啊，如果哪个寺庙说法师对信徒说理都不理，他的一传说就下去没人去，这个可怕 啊！所以今天出家的心呢，比在家的心要来得复杂，在家人的心呢，比出家人的心清净。一个如法的道场很难，很稀有啊。这是我劝同学们要知道事实真相，认真的修学啊，决定呢有成就。可见净土法门正其菩萨之际，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就是真正的菩萨啊。何况在大经里面明白显示在家菩萨列了16个人啊，这个表法含义就很深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在此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至所开化显示，这些都是无量寿经的经文啊。无量寿经里面讲三个真实啊，真实智慧，真实之际
这个在其他经典上很少看到的。真实之际就是一般讲的真如本性，就是一真法界。真实慧就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佛把这个法门交给众生呢，这就是慧与真实之力呀。